我想关于刚才说到，我们说现在最在科学界看到最微细的现象，就量子现象。我刚才说到波动线粒子，现在世间再怎么看起来，在自然界当中，我再举我们常说的，那导师也常举那例子，就是在中观经论不是这样说到吗？一般的有中，除了空中之外，就除了中观的那空中之外，一切的你看，有中，包括世间的那个逻辑的哈，包括那个音明，就这样。对生灭来说，有中就生是生，不是灭，灭是灭，不是生，对吗？所以空中呢，生是生，也可以是灭，因为离了灭不是生，对吗？要好好体会这个就可以看到，世间的呢，再怎么样说，都还是在自现见当中。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不是小时候听过这样的那个吗？不是说古代有两个非常恩爱的夫妻嘛，那个丈夫想娶小老婆，对吗？古代嘛，哦，可以，他不是那个他的妻子说，不是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你，有一个我嘛，然后打破这个，然后在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对吗？我们就当时啊，我们感觉到哦，这多好，是吗？其实如果以佛法看起来，它还是有我有你哦，在怎么样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得来的，可以观察我们自己，打破什么，还是在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那个还是在有我有你之下的打破。这个我们要去观察，我们这个是有大好机会哦，我这观察不来的。我常说，如果没有，我常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法，就有什么样的智慧，是吗？要有佛法才有智慧的，但是有什么样的法，就有什么样的智慧。就是因为有怎样的智慧，我们的心量，我们心量，我们常说那个什么，要有高度，要有宽度，要有深度，是吗？有宽度，有深度，才提升它的高度。哎，这个在那个导师在那个《圣曼经》不是《宝积经》讲记特别提到这个嘛？这还是要真要有佛法的证见，才有可能深刻的观察到。因为这个不是向外说哦，举那例子都是在什么说明我们自己，观察我们自己。这个要尽我们的一切的力量，恭恭敬敬，半半天听不到的，听不到，真听不到。对于这个，我们还要一次一次的去观察它，才有我们去碰触到那一点，碰触到那一点。我自己也没有碰触到了，所以我更要努力，对吧？但是可能会问，哎，这样你凭什么说？我这不是随便乱说的，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一些，就凭我现在还不是那么理解，对佛法还没有那么理解哦，但是我就看到，那完全没有，不是要说卖瓜说瓜点，不是要强压的，不是，而不是，我不是对着他们说，而是对我自己，我自己的。就是对于这样的法，这样在我自己内心当中哦，去觉知，所以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说用世间的法，无量劫的依教奉行世间的法，无量劫哦，还是在人天当中，出不了三界。但是依着佛法哦，依着佛法，像我这个无闻凡夫、贪嗔痴具足、劣根、动根的，对吧？就可以观察到相对的观察了。希望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对吧？我最近听说这个还有这样的广告，我以为没有了，我因为在家很久很久之前有听到，以前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是广告什么什么东西哦。这一次听到，哎，哦，原来是广告呢。但是这句话太贴切。这个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尤其大善法，对，希望提供这个供养各位了。 像类似这部分呢、啊，一定要非常的恭敬，或者我们永远永远就死在自信见之下，但是我们不知道，包括我自己，只是现在会更给我自己更高的警觉性，这样才有机会啊，从考零分去记住不考零分的语言，才有可能一次一次的前进，或者我们吸收很多，然后再忽略掉，要从一切的法要从根本上去扎根，都忽略掉这个。而如果去扎根的这一部分呢，我们自己的那心态，我们自己的那个方式都要有所调整才有可能。尤其在家居士有太多太多的外缘，太多太多的引动我们的外缘，很多很多吸引我们的东西嘛。好，谈完了因处界了嘛，包括如果去观察，要缘起相，缘起相各家都有不同的，我们要到底要如何去观察它了？我刚才特别举了嘛，生灭如何去观察它，甚至举了一般世间的那个文学的在说明。依着这样，我们来看呢、啊，就去看一切一切的说法之间，它的从哪里出发，我们自己要观察到。这个在说明什么？就要观察我们自己的内心最深层的、最底部的那个地方，我们到底是从什么出发？我们自己都要抓得牢，要知道，否则的话，那个地方如果法水不到那个地方的话，那个地方就没有滋润了，没有法水的滋润了。那个地方就非常硬了，非常硬。但是我们习到这样的法的时候，是大有机会，那个地方是可以去，那个法水是可以滋润到那个地方去。好，接下来就要看到世间苦为厄。我们刚才说那厄啊，就是印度界嘛，所以我们来看导师常用的解释。众生成就了身心自体，我们刚才说了，众生就是，我们不是说到那个在般若经不是有16种我的义名嘛？我的义名嘛，众生有情命者等等等等，那都是我的义名嘛。那《金刚经》指了四个法门，我人、众生、寿者，那也是我的义名嘛，种种义名。那众生也是一个了，成就了身心自体。这个身心自体，因为我不会脱空的那我嘛，没有脱空，它一定有一个依处，有一个依处，那就是有情自体嘛，身心自体。所以经上没说什么得运、得戒、得处，就是五运、六戒、六处，在世尊、在佛世，重视在处，重视在六处了。但是后来的那个阿毗达摩论师啊，就重视在十二处了。那戒呢，在世尊当时的案件重视在六戒，因为呢，六戒就是谈有情嘛。但是到后期论师都重视在18戒嘛，就是12处加什么？12处加什么？64嘛，哈，加64就18戒。但是希望各位现在有在上居舍论对吗？这个希望我们要依着什么？文思佛法，尤其佛法概论，各位都上过了对吗？希望各位更能够越来越有能力，越来越亲切的去看到他们之间的不同。那看到不同之后呢，我们就有更高的观点来善摄一切法门。所以那时候你可以入18戒、入12处都无碍。因为智者入一切法门都无碍，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很整体的架构，就是有情出发，有情和合，那个最现实的嘛，最具体的，那就佛法概论的3章是吧？就直接先说到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从这边出发，然后善摄一切法，那就是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这样说到：智者入三解脱门而无碍，什么？也就是一切法门而无碍了，也就是我们菩萨入五明中求而无碍。经常就得运、得处、得戒，这是有情身心自体嘛？这是众生苦聚的一切，就是五蕴炽盛苦嘛，苦聚的一切，这就是苦聚的一切啊，就是苦为厄，就这个确认这个。 有了这个齁，就有了生命了。生命是通俗说了，我们一般现在讲生命，所以说也通俗说了，也有就有了生命，也就有了苦迫嘛。因为就是五蕴炽盛苦，五蕴炽盛苦是根本的嘛，所以因为有了这五蕴炽盛苦，所以发展的一切一切都苦，所以那就这么的苦。这正如老子说的，无有大患，唯吾有生，对吧？生，如果以佛来讲，就蕴住界嘛，哦，身先自体。那这个，像老子他是不是见到跟佛法所见的一样？哎，有生啊，也这样。这样老子说到的跟佛法当中这样说到的，就观察他有一样吗？还是不一样啊？哎，在佛法概论在谈到，第六章情爱的活动心态，对吗？情爱活动心态导师不是用了三个面向吗？因为只要是缘起法必然有三个相状，对吗？三个相状哪三个相状？一个存在嘛，存在在哪里？是空嘛，对吗？导师不是对于那个说那个爱啊，不单单是占有的爱，爱是非常深广的，不单单是占有的爱。所以在经典当中有三种爱是吗？欲爱、有爱，那都属于占有的爱。另外还有一个否定的爱啊，无有还是一种爱嘛，无有爱。如果在依着三爱，经典又说到三求是吗？三求，对无有爱，它就是那个泛行求。我们一般说泛行是吧？泛行，我们要修泛行，但是外道修的那泛行求啊，它还是一种无有爱哦，它不要这个了。所以老子这个啊，他是泛行求哦，所以他出得了世间吗？出不了世间的。我们在还没学佛之前呢，我们也讲到那个啊，那个不执取、潇洒、逍遥游啊，我们都讲到道家，对吗？你看啊，那个老子不是上期之后啊，鸣鼓而歌吗？我们看到他潇洒，对吗？有人质问他，他说本来也哭啊，但是哭了觉得好像不对，对吗？所以他要鸣鼓而歌啊。我们看到是看到他潇洒，对吗？哦，尤其他逍遥游，看讲的多超越，对吗？但是导师一句话，上期虽然不必哭，但也不必鸣鼓而歌啊。鸣鼓而歌表现出他的没有办法发泄啊，才要用这个鸣鼓而歌来表达出来。否则上期虽然不需要哭，也不必鸣鼓而歌啊。这一点啊，让我起大欢喜心。我这以前看到多潇洒，哦，看到一谈到那个出世的，哦，在中国传统佛教、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出世的那个跟道家有关系，对吧？老子、庄子，所以还是要深刻的毅力，才能够真正的看到他的真面目，真的看到。这样这个是有什么好处？就是才能够依着这样的法来改善我们自己。你这一部分，那老师在这边举的，哎，就是都同样有这样的现象。我只是在进一步再说到，虽然都是这样说，但是有根本的不同，否则不用佛陀出世哦。这在《佛法概论》就说的非常清楚，对吗？像类似这些，我们都要抓得准，抓得牢。否则的话，随便一句话，我们就被他牵动了。人家讲一句话，哦，现在正能量说的多动听啊，什么什么法说的多好听，多动听啊，我们会跟着去哦，会跟着去。这一点我们都要特别，我们的抉择力就不够强大。然后这是属于大一上的阿拉伯数字一二了哈，接下来看大二的一了哈。但在外道的思想当中，外道的思想当中啊，包括老子是吧？包括就神教了哦，包括印度的话就是婆罗门教了哦，种种的外道，六世外道也是嘛哦。在外道的思想当中，除了这个身心现象之外，还要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灵啊，灵魂嘛哈， 或者叫做我才是流转于地狱人间天国的主体，一定要有这个我嘛，我们那个灵魂啊，我们一般天道灵魂就是这样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身体会老了对吗，啊，会从啊小孩子长大了年老了，哦，他会生老病死，但是有一个什么不变，灵魂来来去去，那灵魂是不变的嘛，轮回的主体了。其实啊，这个灵魂啊不变的那个我，这我齁，这我是神我实在的藏的独一性主宰性的我，不是缘起假名我了。所以这些啊都认为有这样是轮回的主体，其实这是众生愚痴的幻想产物了。但是没有破坏缘起假名我了，但是我们就在缘起假名我当中去执着它是实有的，所以就死生不已，死生不已就苦苦不已嘛，你看就偏就这一点了。所以啊，所以哦，占有的是一种爱，否定的还是一种爱，相对于占有的爱那是一种爱对吗，否定那是一种嗔哦，嗔在佛法看起来，所以导师这样说啊，嗔只是爱的反动而已，都是情以情为本的，你看啊，乐行苦行，苦行跟乐行相对来讲，苦行是属于嗔哦，嗔相对的，就是不要他嘛，对外界的那个敌对嘛，敌对，但是还是情本，不是自本，所以所行的一切一切的行为都不离开情本。所以我刚才说到了，老子说的“无有大患，唯无有生”。在佛法概论那一部分就说到，这个是属于泛行求，也就是相对于三种爱当中的无有爱，不要他了，有大患不要他，但是那还是出不了三界了。为什么？根本在哪里？有我，有自信见表现在我们自己身上，然后沙界也见的我，有我就有我所，对吗？所以我们说要转凡成圣断三结，一个就是最主要的根本就有生见，就沙迦也见了。好，就翻到下一页。世间众生，你看世间，我们说世间啊，我们说一切世间，就是因为在佛法概论第九章也特别提到这个问题嘛，有世间跟我，有情跟世间，有他广狭的不同嘛，都但是广狭呢都互相含摄住了，你广我就狭，是吧，我狭你就广，对吧，世间跟有情之间可以有广狭的分别，但是互相含摄了。那世间呢还是主要是有情的世间嘛，一切是佛法是以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嘛，所以世间，所以说如果这个气世间也是有情的气世间，所以六界等等那都不要离开有情哦，不要离开有情，应处界都不要离开有情哦，不要离开有情，那些广观一切法空，不要离开有情去观五蕴法六处法六界法，不要离开有情观，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正观有情的苦，我们的悲心才有可能真正的升起，才能够跟那个大圣的大悲相应的去教化我们自己。好，所以这世间那就是众生啊，所以以有情为中心嘛，来善摄一切法。你看包括在阿含经就这样说到嘛，有时候世尊怎么说明有情呢，就是应处界嘛，但是有时候又依着说一切的法也是用应处来说明它嘛，一切一切的法，因为如果五蕴来讲，色蕴可以含摄气世间的法嘛，色蕴不单单我们有情身上有色蕴是吗，包括世间的气世间的那法，那也是色蕴嘛。那六处呢，六处虽然是专指身心是吗，有情六处，但是六处之后会起六境啊，六境会生六识啊，那些一切活动，有情就是这样而已嘛。所以那个众生啊，就是世间众生在生死六道中受苦，苦因苦果无限延续，苦因就是祸业嘛， 苦果呢，就是得应处界嘛。我们说来到，就是说，譬如说十二缘起之嘛，无明言行情言事，事啊，就是得应处界嘛，得这个事身嘛，哈。为什么有这个事呢？为什么会有这个事呢？不是要，如果以我们有我们人类来讲，就要父精母血嘛，父母和合之后，我们那个事就入胎嘛。啊，那个无印和合，那个就是一入胎的时候，那个父亲母血的这一部分就会变成农民色嘛，是吧？无印民色啊，渐渐增长嘛，啊，那个就是苦因苦果无限的延续，那三世嘛，三世流转。所以在经典当中会无始以来，对吗？啊，如果没有见实相解，没有见实相之前呢、啊？还是未来际永在轮回，所以还是要闻法，闻法才有可能从无闻凡夫成为有闻凡夫，然后从生得慧、闻慧、思慧、修慧、现证慧，然后现证慧之后呢，大圣呢不单单是出地哈，还有死地是吧？八地之后呢，还要。八地已经断尽一切烦恼嘛，不单单断尽一切烦恼，习气也纷纷断了，还要什么一大生气切眼睹熟身，对吧？然后不单单是烦恼断尽，还有习气断尽，也就是不单单分断生死，还要变异生死都断尽了，对吗？才能够真正究竟的无学。所以我们一定，我不是常跟过这样说吗？如果我们对三世还有疑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让我们去相信三世。如果我们还在疑惑当中，不可能真正的去恭敬佛法，因为你看不到佛法的真正的价值。因为佛法要解决的不是只有这一世，也不是只有上一世，也不是只有下一世，是无始来的生死。所以佛经讲生死大海。所以啊，现在不是风行那正念学吗？他重视在今生，重视在现在，重视在当下，而且要去宗教化，那样不可能真正的恭敬佛法，也不可能真正在佛法当中得到受用，不可能真正的受用。因为佛法是要解决无始劫来的生死，如果这一那个没有见法之前，他要进未来际的生死大海，这个佛法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不是现前没烦恼就好，不是的。但是佛法谈三世众今生，谈十方众此土，但是我们不能够只种此土。眼光如豆，只种此土。我们要谈十方种此土，谈三世种今生。当下是不离开过位的当下，像类似这些，我们一再的重温做说明，对吗？希望咯，希望。而我们说要相信三世，不是用神通看到哦，不是用神通看到，用正见。正见就要让我们相信有三世，要哦，要彻底的去。如果自己内心还在有一点摇晃移动，先把它这一部分成就相信，否则世间正见都不能够成立呢。你世间正见都不能够成就哦，要何况说出世间正见。世间正见不是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吗？如果只有这样太苦了，对吗？还要加上有凡有圣，这个还只是世间正见。所以啊，苦因苦果的无限延续，如果在无限的时空当中这样来观察，这样的起起伏伏啊，在无限的时空当中，它只是一个死寂的一条线而已。无奈啊，上升也是无奈的上升，无奈啊，因为这个只要佛法才能够真的看得到了。以前啊，就是我要哭我要笑都我自主的，对吗？其实学习佛法之后啊，真的呢，人家要你笑你就笑，要你哭你就哭，就好像 要让布袋戏什么、哦、人家要你怎样就怎样。以前我们不会觉得是这样的，不会觉得是这样，因为都是我自主的，去了佛法之后才真的是这样。人家要我们笑我们就笑，人家要我们就哭，不得不哭不得不笑，就好像我们自以为是我主导的，但是其实看起来好像我们自己在荡秋千，其实都被秋千所荡。好像我们在义务是吗？其实我们是义务被物所用去，因为根本的自信界破不了。我们都在执取事物，在执取事物当中，我们就受到控制了。这个我们要去观察，要去观察。我们要先看到这个，然后依着这样的法，然后渐渐的来调教我们自己。这个不是悲观哦，就是。也不是乐观，如实观，因为看到这个才会看到希望。再说一次，看到了这个，我说我们就是随外界啊，彻底来说就是不得不哭不得不笑。如果我们依着佛法真的看到，那是看到大希望，看到大希望，就会看到我们以前的快乐，我们以前的解脱，我们一切的随顺的世间啊，跟流行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会看到它的本质到底在哪里。一看到了就会看到希望、哦、原来以前就是这样。这样的话会看到大希望，不是看到无奈，而是看到佛法的智慧，佛法的智慧，所以无限的延续了。这个更没有别的，没有一个神我，没有一个灵魂，没有这些，唯有这个应处界而已。这要决断，就是这样。所以接下来就有一段在特论什么？特论指出苦集的彻底的苦迫性。那唯有这个，然后再进入来确定，就是这个彻底的苦迫性呢、啊，就苦苦真实是苦，这样才能够破除我执而解脱自在的。所以佛在说苦集的开始当中，先说到指出这是彻底的苦迫性，就是。苦地苦真实是苦，不可恋乐。所以不是论点有这样说到吗？凡夫啊，只有苦没有苦地，是吗？我只有苦，我还没有苦地，还没有。什么叫苦地？苦真实是苦，不可恋乐。所以啊，我们佛法也有讲到三受嘛，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对吗？如果是真实是苦，不可令乐，那怎么说明那三受呢？所以那个苦就是苦苦，乐呢叫做坏苦，行呢舍呢叫做行苦，对吧？这是从彻底磨灭无常故苦，彻底磨灭再说的。所以必然要出世间，因为世间总是在相对的苦乐当中。出世间是要超越苦，那如何去超越？只有不执取才有可能超越，不执取只有佛法的空寂性才有可能不执取它。那怎么样去不执取它？一定要在缘起相，所以还是要回到说明中，缘起相如何去观察缘起相。各家都在说明缘起相，包括我们说世间也在说明缘起相啊，那量子现象也在说明缘起的相貌嘛。大家都在说明缘起相，都是说明因果关系。当然，西洋哲学当中也有否定因果的，对吗？但以佛法来讲起来，一切一切都在此故彼当中，包括他们静态的逻辑是吗？还是以佛法看起来，当然他们是自信见相应的。但是佛法当中有同时因果，有意识因果，而同时因果、意识因果是相对的侧重的说明不同哦。同时不能够离开意识，意识不能够离开同时，对吧？要这样的来观察，这样的话，我们对于世间的就可以善取，因为他会看到更深细的现象，可以看得到。我们就要善取那一部分。世间说有，就阿难经师尊也说啊。世间与我争，我不与世间争啊！世间智者说有，我亦说有啊！世间智者说有，我亦说无、啊。所以佛法不是在跟争他的有， 在世间智者说有的哦，现在世间智者已经说到量子现象，宇宙论大，就是一大的、小的都说到世间智者嘛，在世间说有的当下，佛法跟我们说，这样的有是无自性的有，没有否定世间智者，你世人都没有否定他，只是世间智者说有的那一部分，他有相对的，就是破不了自性见。说出来那些法，但是佛法呢，在那个有的过程当中，不重在说有，而是要透过有来说明它的无自性空，所以要依先知法住后知涅槃，依着世俗地入第一地，只有第一地涅槃才能够超越，超越之后的二地边观，那才是真正真正佛法的二地边观，那佛菩萨的境界。但是二地边观还是一切法毕竟空寂啊，还是毕竟空寂。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希望我们好好的去尊重这一部分的说法，然后依着缘起相去做观察。所以啊，如果不给予彻底的修持，是没有任何的希望。这一点我们要确定，永远是在相对当中，有苦就必然有乐，这一点我们要确定。乐呢就含有苦，而且是毕竟是苦，因为是毕竟彻底磨灭，但是这个不是悲观啊，这是如实观，所以既不悲观也不乐观，是如实观。我说我刚才不是特别提到吗，如果这个如实观我们观察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片的光明，那样的光明无始劫来看不到的。为什么能够这样的体会？不是真的看到，而是看到我们过去的它的本质到底在哪里，过去的快乐本质到底，快乐的本质到底在哪里？那时候就真的看到，哦，原来哦，不得不哭，不得不笑。虽然好像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自主，但是不得不哭，不得不笑，就可以相对深刻的看到。这个相对深刻看到是看到什么？我们无始劫来最熟悉的那一部分看到了。那这样的话，对于我们那个佛法要指向的那一部分，我们就越有信心。因为看到那些啊，就那些是表示什么？看到让我们不能安身立命的就近的那个到底是什么？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办法了嘛，就一次一次的依教奉行嘛。怎么有办法？就渐渐记住不考临分的因缘了。否则啊，我们纵然现在啊快乐快乐哦，随着世间在快乐快乐，那个也不会是真的快乐嘛，因为我们会知道嘛，会知道还是在那个层级嘛，质量的增加不是。没有品质的增进，只有量的增进。好，所以没有任何希望。但是指向希望是什么？可以出世间的啦。如果佛法只跟我讲完全没有希望，我不要学佛。但是跟我讲世间确实是这样的，如果停在这里是永远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它会指向有希望的希望。所以苦集会谈到什么？灭道。是我们的希望，所以在这个地方，如实观会带来我们给我们无限的希望。所以我不是常这样跟各位这样说吗？合理的必然是合情，我们有情那个情，只要合乎道理的必然是合情，合情的必然是合理的情呢、啊，最好的去展现它就是慈悲。所以导师不是这样说到吗？智慧以慈悲同居于缘起的正觉嘛，对缘起的理解它，这些都希望我们一次一次的理解义理的时候，这一部分一定要去做连结了。所以二就是指出了苦聚的事实，这是事实的，既不是乐观也不是悲观，是如实观，就是这样。苦真实是苦，不可吝乐，确实这样，彻底。所以指出了这样苦寂的事实，众生才能从灵性真我的神教迷妄当中解脱出来。否则啊，都那个灵魂啊，那个神我，那都是快乐的，常乐我见的了。所以在《汉经》当中，世尊不是常这样的来说吗？色是常还是无常啊？弟子答：
无常。师兄问无常是不是苦，弟子就答回答是苦。苦有没有我？没有我。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神教就那个神我啊，常了我见，所以确实是苦。只有应处解，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他的，没有什么灵魂啊，没有什么神我，没有什么常乐我见的东西，在世间就是彻底是苦。我们在佛法当中可以说涅槃有形容中常乐我见的，只有在涅槃界才有这个。但是这个常乐我见不是从有中出发的常乐我见，它是超越的。常是超越无常，常的超越性，超越时间性。假名说它常，不是跟无常相对的那常，不是在时间相上的那常。那乐啊，是超越苦乐的那一种，超越那个离系乐的那一种乐，那超越苦乐的那一种乐，超越，那都属于在证入空觉性不执取幻现出来的。所以在圣者可以这样说，那是假名说的。像类似这些啊，那样我们要依着佛法，然后这样的话学习佛法的才能够依着正见而来的信心。我们佛法是宗教，我们一定要有信心的生活。但这个信心的生活，一般的宗教都是迷信的生活。但是佛法是正见而来的正信，一定要有正信，一定要有信心的生活。什么叫信心的生活？就是有目标嘛。信心就是有那个目标啊，目标往那目标前进，对吗？这个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我们世间的不是要有计划吗？短程计划、中程计划、远程计划。远程计划最多到这一生，如果计划到来生，人家说你做白日梦。但是我们的远程计划可以突破这一生哦，突破这一生，我刚才说了，不是用神通看到的，用如是因、如是果、三世因果，有善有恶，有又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就凭着这一点正见就要确定哦。要深信不疑哦，这个才是哦。否则我们到了，我说如果没有这样深信不疑，我们不能够深刻理解到佛法的可贵啊，理解不到啊，不知道佛法要解决的是无始劫来的生死大海的问题。尤其啊，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件事情，看不到那个终点，看不到，而要确实是苦，没有神我、没有灵魂的这个常乐无间的这个东西，这样能够从这边解脱出来，哎，才有解脱的可能。我们说刚才说到那个出果、出地、断三劫啊，最主要就是萨迦也见，就这个，在我们自己产生主宰的那个神我断除，那才有可能出世间。所以啊，那个学习出世的圣法，这是必要而首先应该深切了解的，了解。好，谈到这里就极地苦地谈完了，对吧？接下来就要谈到极地。我们先看一下那个科判，科判就是三乘共法的寄送科判。我们现在是在讲丁一嘛，丁一就是假恶当中的丁一了。天一呢，是出世世间染因果，出世世间染因果分成物一跟物二嘛。物一是横说苦集，物二是述说缘起。我们现在是在谈到己一的苦地，己一的苦地，己一的苦地，我们分成根一跟根二，根一就是总说八苦嘛，吼，然后根二就特名苦体，就是那个五蕴炽盛苦嘛，列说五蕴炽盛苦。比如说五蕴炽盛苦，就会说到那个特别苦体，就是五蕴六处六界嘛。而且接下来又心事就决断，就是世间苦一耳嘛。好，谈完这个之后，接下来就要谈到极地，就是极恶那极地。极地也分成了，分成这个根一跟根二了。根一就是总说苦集了，就是要连结，可以说结上起下了，就是极地。谈到极地不会离开苦地嘛， 所以先根一总说苦集，集就是惑业嘛，就是惑业。所以那个总说苦集，就是我那个瓜五里面就是惑业苦嘛，集就是惑业嘛，苦就是那个苦嘛，所以就总说惑业苦。然后就证明极地是吗？就是证明极地，因为极恶主要是来说明极地的。至于总说苦集啊，总说苦集，就是苦由业，业由惑嘛，哈。这如果记诵就是苦生由业集，是吧？这个苦生由业集。然后心恶呢，就是业集互由惑，是吧？就是可以把那个，就是你看，就是苦由业，业由惑，就是苦生由业集，业集互由惑嘛，哈。我们已经有改到上面去了嘛，哈。然后接下来心恶就是发业以润身，发业以润身是什么？是惑嘛？惑能够发业以润身嘛？哈。然后缘会就感苦果，那就是惑业苦了，是吗？好，这个是总说苦集。好，接下来根二就正说极地了。我们先来看到讲义了哈。先说根一嘛。总说苦集，那就惑业苦，对吗？好，心一就是苦由业，业由惑，对吗？什么叫苦由业？就是苦生由业集嘛。什么叫业由惑？就是业呢，业集互由惑，就是为什么会有业呢？就因为有惑嘛。接下来两句了哈。由惑而发业润身以感苦果嘛，发业以润身就因为有惑才能够发业，也才能够润身。因缘际会的时候就感苦果嘛，就是要有惑才会发业啦。例如阿罗汉已经断戒一切烦恼惑了，是吗？他造了善业，他会不会再发业啊？他会不会造后有业啊？不会造了嘛。如果他还会造后有的善业，他还会再来，是吗？但是阿罗汉是这一生报底尽了，他就入涅槃。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业呢？不单单是恶业哦，善业为什么会有这个业呢？是因为我们有惑，有根本的惑还在，对吗？啊，还有我们纵然造了业之后，我们为什么还会业？为什么还会成熟？阿罗汉也无边的业啊，但是为什么不会润身呢？因为没有烦恼了。所以有烦恼才会发业，才会造业，而有造的业呢，要润身啊，业要成熟啊，还要有烦恼了，还要有这个惑了。所以学习佛法最主要是面对我们的烦恼，无始劫来的业啊，只要它不干扰我们修行的话，不用去在意它。所以它干扰到我们的修行的，或者不用在意它。我们要在意的是什么？烦恼。那烦恼什么才能够面对它？要有智慧，所以要闻思佛法。我知道，如果没有智慧，世间最大最大的力量啊，就是定力啊，最大最大的力量就是定力。我们承认它哈，可以那个哈，在地表面上可以把那个草啊除得干干净净，在地表面上看不到草，可以承认它，是吗？它还未必，但是纵然是承认它，但是。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对吧？世间的定力啊，最多最多表面上的好大树也可以把它砍掉，不当然杂草，但是根部它看不到。不是说它没有能力去除根部哦，连根生死根它都看不到，它不知道的，因为它还有我这心念在的嘛。所以那定力最强的定力，承认它那个、哦、地表面上都看不到根。他看不到杂草，都看不到生死那个树，杂树都看不到。但是春风吹又生，就是八万大劫以后啊，有顶天啊，非常非常出天。他只要定力一失，就定力一失就死掉了嘛，还是要再回来。所以还是要有正见，正见就来自于文思了。所以发业以润身， 都是来自于惑。有了惑，有了业，就缘和因缘际会了，那就感到苦果。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导师常常的解释了。先解释心一两句了，就是苦生由业及，业及复由惑。先说明这个苦生由业及，希望那个常常这一部分的注那个科判都会跟那个寄送做连结的哈，因为常常就在解释寄送的嘛。以下说明极地，所以上面是说明苦地嘛哈，然后极是什么呢？极是什么？为因为缘，就作为因作为缘的啦哈，而升起的意思，作为因作为缘而能够升起的就是极了，那就因缘嘛哈。这因缘就相对于果，对吗？有这样的集，有这样的因缘，就相对于什么苦果嘛。所以苦果集因，对吗？集是一种因。为什么先说明苦果？再说，你看苦集灭掉，也是先说明苦果嘛，然后接下来才苦因，对吗？为什么先说苦果？为什么不直接说苦因呢？为什么？往往是最现实的，最现实的是就是苦果，我们现前的做法。现前法缘起法，对吗？相对缘起法，相对因缘来讲，我们现前的一切法叫做果法。那果法对于我们的凡夫来讲，果法那就是苦果，得运得处得戒嘛，是吧？运处戒嘛，那就苦果。所以我们一说到苦果，我们不要离开，就是运处戒哦，最具体的运处戒，一切苦的根本嘛。有了这个，所以才一切的碰到，一切都是苦。分别解就是自末的气苦，所以生是苦，我们不要离开。什么叫生是苦？就因住界，就是我们这个彻底是苦。这个我们都要去收拾得好，否则的话，我们有时候很通泛的，我们就很难去用它。一碰到事情来是随时都来的。啊，如果对于法义我们学了这么多，我们没有去跟我们身心做连结，跟我们的那去做连结，最亲切的这部分去做连结，我们说要在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如理不来的啦，如理思维不来。所以类似这些我们都要去好好去掌握它。这个也是我在上课过程当中一再一再的要跟一切法义跟我们身心做连结。所以因出界我特别用了一番力气在说明他们之间的相对的差别性，还有他的内在的相关性，都要充分的去理解他，这样对我们的观察，对我们说那个话要生活化，要怎么样化，不会变成俗话，会深刻，不离开世间，谢谢。然后这个就是可以理解吗？集就是因缘啦，所以那个苦地先说到，就果嘛，现前的果，很具体的，很现实的。说到哦，然后去推广他的因，也推到他的因，然后这个之后呢，才从因来看到果，先从果推到因，然后才从因推到果。哎，世尊在说明缘起十二字的话也是这样啊，先从果推到因，然后知道才从因，不是有逆观送观的吗？就这样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更亲切的理解了哈。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了。只是先说到极到底是什么，这个极就会跟苦，极地苦地连上关系，就因果关系了。好，我们来回想。